们知道提到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会想到以色列国，对吧？这也就是提到了以色列国。一说到以色列国，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以色列国的。当时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当时这个背景是以色列国，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开始他们这个下埃及了之后，他们在埃及了之后做埃及人的奴仆。这是他们做奴仆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主使用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摩西。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但是在这个十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遇到了问题。他们在这个旷野，我们也可以说是他们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遇到的问题。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遇到没有水喝，还有在这段第八到十六节提到了一个亚玛利人，提到他们在这个跟以色列人打仗的一个背景。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路程，我们能看到，看到他们是。我们说是他在一个这个地方是利非定，是来到这个地方给以色列人打仗。我们知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知道天主应许他们的地方是去这个迦南美地，他们现在还没有到，他们现在只在离开埃及地，在这个旷野的路程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亚玛利人去给他们打仗的时候，这是摩西，还有这个亚伦霍尔是他的帮手，还有另外一个人叫约书亚，这四个人然后帮助摩西，然后怎么样，最后他们这场仗已经打胜利了，对吧？最后我们也看到是天主使用这个事情成就，在十四节他说，主对摩西说，我必从天下除灭亚玛利人的名，你将这话记在书上，又念给约书亚听。这是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说这个天主可以打败这个敌人，我们知道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敌人，你说这个他就是他们的敌人。我们这个题目叫天主打败敌人，天主可以打败敌人。你说那是这个亚玛利人来的目的是什么？要给他们打仗。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刚被赎了，他住在埃及地的时候他做奴仆，做法老的奴仆，也可以说他做罪的奴仆。他离开埃及地了之后，在这个旷野进入迦南美地的路上的时候，他法老开始追赶他们，然后这个亚玛利人开始跟他们打仗。我们知道他们当时他们住在埃及地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有没有战争？他们住在异地，他们没有任何战争，他们只是做这个奴仆的生活，他只是服侍法老，帮助那个法老做什么，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呀。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征战，但是他们一离开异地开始怎么样，开始有征战了。你说这个我们常常说异地象征什么，在我们要学圣经，我们知道异地象征这个世界，异地的象征这个世界，你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异地的时候就像一个人住在这个世界一样，没有什么征战，对吧？他一离开埃及地怎么样，他开始有征战呢，就像一个奴隶一样服侍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没有任何征战。但是这个例子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知道他是天主应许他们的美地是哪个地方，就是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的地，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天主就是赐给以色列，是赐给他们的地，是他们要去那个地方，是天主应许给以色列。所以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怎么样，开始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出现很多很多苦难呢，没有水喝，然后他们现在是开始给他们征战了。我们说第一，我们看他的背景就是这个他们遇到这个亚玛利人给他们征战。我们说以色列他们的敌人是谁？他们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我们说这个亚玛利人是谁？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孙子，是以扫的孙子。你说以扫是谁？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十六章创世纪三十六章的十二节，圣经说，听那是以扫子以利法的妾，他从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其亚大的子孙。 所以我们说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孙子，他的孙子开始。我们知道当时他们有很多在这个圣经你看到旧约尤其这个创世纪的名字，有的时候他们就是给这个孩子起了这个名字，然后他们开始去各个地方，然后用他们的名字怎么样把那块地起了一个名字，起了就是他儿子的名字。但是在这里他说是亚玛利人，那是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孙子，他就是他这个民族过来和这个以色列人打仗。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以色列人是谁，是雅各，天主给这个雅各起的名字是以色列，对吧？天主给这个雅各改了名字叫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你要看创世纪的，你会发现以扫和这个雅各也是敌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以扫是贪恋世俗的，为了一个什么红豆汤，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了。卖了之后，雅各得到那个名分了之后，开始他们两个为敌。最后我们知道雅各就跑到他的舅舅家，对吧？最后生了一大堆孩子，最后带着回来了。然后这个以扫他们是那时候是敌人。我们看这个他的后代永远也是敌人。这个，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在这个旷野的时候，这个他们的敌人就是他的哥哥的后裔，对吧？亚玛利人，这就是以扫的子孙。我们说这以扫是贪恋世俗的，你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你发现以扫就是贪恋世俗的。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圣经当中，以扫常常给以色列，可以说以扫常常给雅各，他们两个是敌人。我们说这个他的敌人也象征什么？象征这个基督徒的肉体方面的一个象征。你说亚玛利人来的目的是什么？要征战。亚玛利人来的目的要是要给他们征战，因为他们天主赐给他们的美地，所以他要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所以这个亚玛利人常常给他们征战。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的二十五章。申命记二十五章，我们知道申命记是摩西给以色列的20岁以下的孩子们将这个故事告诉他们，他们离开埃及地在旷野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然后这是新一代的孩子们给他们讲这个的以色列出来的问题，出来的背景。申命记的25:17-18，你当纪念不忘你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不敬畏天主，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攻击你后队老弱的人，及至主你天主保佑你脱离四围的仇敌，使你安居在主你天主所赐你为业的地上，便当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断不可忘。这是摩西给他们重说这个告诉这年轻人，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告诉他们亚玛利人怎么打他，告诉他们啊亚玛利人经常和他们征战的事情。这是告诉年轻人的一个时代。我们说以色列人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是他们的天敌。你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雅各的以色列是天主祝福的一个民族，以扫是天主常常审判他们，所以这个以扫的后裔常常怎么样？常常逼迫谁？逼迫以色列，逼迫这个雅各的后裔。这是在圣经中很多地方能看到一些问题。我们说这以扫是贪恋世俗的，以扫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说我们说是也可以说以扫是属这个血气的。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四章，在圣经后半部分，加拉太书四章，加拉太书四章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加拉太书四章的二十九节，圣经说，当时那按着血气所生的 逼迫那按着圣灵所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的教会，提到这个以撒和以实玛利的事情。我们知道以撒和以实玛利也是同样的，他们这个我们知道以撒是天主应许的子孙，对吧？应许的孩子，以实玛利不是天主应许的，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妾生的孩子。所以说他用这个例子告诉这个教会说，当时这个以撒这个以实玛利常常逼迫以撒。所以后来他说29节说，当时那28节说，弟兄们，我们如同以撒，是因着应许做儿女。他的意思是，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常常有这个按照血气的怎么逼迫那属灵的事情。他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基督徒，告诉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说这个一个属血气的常常会逼迫属灵的事情，一个常常这个属这个属肉体的一个人常常会逼迫一个属灵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圣经当中，你看这个旧约看新约也是完全有这个概念的。你说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在一方面是这个是在属灵方面是跟随主的，在另一方面有一个属血气的常常会逼迫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提醒加拉太的教会，所以这现在也是这样的。说以前这个你看这个以撒，看这个以实玛利，这以实玛利常常这个逼迫这个以撒呀。所以说他现在怎么样，29节说现在也是这样。他说现在这个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说常常有这个属肉体的事情啊，常常是这样的，有一个战争啊，他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战争。第三，我们说基督徒有三个敌人。有哪个敌人呢？是内在的肉体。我们知道这个当一个你说这个内在的肉体是我们的敌人吗？就是我们的敌人。你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亚当的失败所这个遗传罪恶败坏的天性。圣经在罗马书，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五章12节。罗马书5章12节。圣经说，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看到什么呢？看到人就是有人出生的时候就是有罪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亚当来的。我们知道亚当夏娃违背天主，他的天主创造人的时候，把这个亚当夏娃放到伊甸园里的时候，当时亚当是无罪的，亚当是无罪的，然后夏娃就违背天主，所以这我们说这个罪从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这个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是我们说罪是有遗传的，我们说常常说这个人是有原罪的。你说什么叫原罪呢？有的时候我们说人这个原罪，我们就不太承认这个原罪。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人不了解天主的话语。因为圣经说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就是亚当，从亚当来的。亚当犯罪，然后所有的人都犯罪。你说这是原罪，就是原罪。原罪的概念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原罪的概念。原罪的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愿意犯罪的心，每一个人都爱看不该看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事情我不应该看呢、啊、但是我还要想看一看，是我还要试一试。这是什么？这就是原罪。包括这个孩子们，你教他很多事情他学不会，包括这个你要撒谎，你要告诉他骗人呢、啊、告诉这个违背父母啊，你能告诉他吗？没有一个父母那么傻告诉他的孩子你要学会撒谎，你要学会违背我呀，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对吧？但是你发现孩子长大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这个犯罪。为什么呢？他有这个原罪。所以原罪从这个亚当来的，所以人人都犯了罪，所以说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这个罪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说圣经是这样的。圣经说再看一下7章，罗马书7章。7章18节。这是一个使徒保罗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圣经这个在罗马书7章18节， 圣经说，我也晓得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我虽愿意为善。他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怎么，我愿意做一个好事情，我愿意做善良的事情。最后半部分说，因我虽愿意为善却不能为善。十九节，所以我愿我所愿的善我却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你们是这样吗？我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行善是好的事情啊，但是怎么样，在我心里我做不出来。他这保罗也是同样的，保罗说我愿意做的善事，可是怎么样，我做不了啊，我愿意不愿意的恶我要去犯呢、啊、你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在我们的肉体当中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愿意犯的罪我们说我们还会去犯，我们愿意行的善事怎么样，我们就行不出来了，我们做不了好事情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圣经说这个我们愿意的，保罗说我愿意做的善事怎么样我就做不了了，我不愿意做的恶怎么在我里头我就去做，是这样，我就他的意思是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说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就是随着这个私欲行事的，我们说这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告诉这个尼哥底母，你必须从这个必须重生，必须重生。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圣经说，你们既听见真理，就是能救你们的福音，也信了耶稣，既信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从这个肉体生的出生的时候怎么生活在罪里啊，怎么样必须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说他说信了能救你们的福音，福音能拯救我们。他说也信了耶稣，既信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过去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前书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圣经是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天主的殿，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啊，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有圣灵。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看的经文是我们做不了好事情啊，还有呢我们心里没有善呢、啊、我们愿意为善可是我做不了，为什么？我有这个肉体方面的私欲。他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他说你们是天主的殿，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里头。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的怎么样啊，他说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看一下六章，还在哥林多前书六章是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吗？所以不能由着自己，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身体灵魂都属天主，应当以身体灵魂荣耀天主。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他说我们心里有这个圣灵啊，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与你同在，圣灵就住在你的内心。然后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圣灵的殿该什么，该荣耀天主。他是重价买来的，什么重价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就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他说我们应该用这个身体灵魂荣耀天主。你说这个人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人这个，他说这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啊，但是他没有圣灵，这个是有问题的。圣经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在哥林多前边，罗马书八章的罗马书八章第九节，如果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情欲，属圣灵了。凡没有基督的圣灵的，就不属基督。 若基督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灵魂必因义而活。在这里他提到什么呢？他说这个人这个这如果一个人怎么样，说圣灵就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不属于情欲，属圣灵的。他如果一个人在这个第九节后半部分他说，凡没有基督圣灵的就不属基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他就不是个基督徒，就这么简单。你说这个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如果天主的话语和圣灵从来没有感动过你的心，你要考虑考虑你是否是个基督徒。你说这个从来没有受到圣灵的感动啊，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主，圣灵是天主，对吧？圣灵从来没有感动我们的心，在我们心里从来没有说，哎呀，我读圣经，我这个常常祷告啊，我从来没有受到圣灵的感动啊，圣灵从来没有扎过我的心，从来没有让我不舒服过。这你要考虑考虑你是不是个基督徒。所以说我们说一个基督徒是个圣灵作为印记，圣灵就住在他的内心，然后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怎么样感动我们天天的生活，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服侍他，跟随他。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圣灵和我们的情欲是天天征战的。其实你看一个基督徒，你会发现他常常有圣灵的征战。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说，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彼此交战，叫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所以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说有圣灵，圣灵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有这个肉体常常打仗。你说打什么仗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服侍主，我愿意传福音，我愿意做天主让我做的事情，但是呢我的肉体就是，哎呀，我太累了，我不愿意去，哎呀，我太要面子了，可能也会丢脸呢、啊、还有就别人也看到我这句话没说好啊，别人该笑我了，对吧？我们说肉体常常跟这个属灵方面一个交战，常常打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敌人。我们说最重要是我们自己，对吧？一个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他的敌人就是他的肉体。我信靠耶稣基督，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的肉体。你说三大敌人，再看一个敌人是谁？是这个世界。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这个世和这世的物，人若爱这世，爱父的爱就不在他心里。因为凡世上的事，记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随世而分的骄傲，不是从父那里来的，那是从世上来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仇敌。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仇敌。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该看不该看的，还有呢心里的骄傲也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的外在的世界是我们的仇敌，这是两个了。还有一个，魔鬼是我们的敌人。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魔鬼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在这个伊甸园里的时候，魔鬼诱惑谁？亚当夏娃，让他犯罪。你说现今呢？现今他依然是我们的敌人，依然是我们的敌。他会魔鬼利用这个世界和肉体来怎么来引诱我们。圣经在传道书说，一切的事怎么以后还会再有，天下没有任何新的事情，天下没有任何新的事情。魔鬼那时候诱惑亚当夏娃，你觉得现在会诱惑你吗？会诱惑我吗？他会照样。特别是我这个有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包括这个一些历史电影啊，我发现以前的皇帝和现在的皇帝，他是一代一代的，你看每一个皇帝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你说以前的有新事情吗？现在有新事情吗？没有任何新事情。在我们的属灵方面也是同样的，魔鬼用以前用的方法，他诱惑亚当夏娃，还有呢诱惑耶稣基督，你觉得今天会诱惑你吗？依然会这样的，没有任何新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也会受到这样的诱惑。 圣经在加拉太书一章，基督遵着天主我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身，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天主要拯救我们。圣经在基督徒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但是呢不出这个世界，在一方面属灵方面不出于这个世界。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说，我将你的道传给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像我不属世界一样。耶稣基督他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说我一个，他说他的门徒，他说一个信徒怎么样，也是不属世界，和耶稣基督一样，对吧？所以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属灵方面的征战，属灵方面的征战。你说魔鬼有能力吗？魔鬼有很大的能力，魔鬼可以蒙蔽福音，魔鬼还可以做什么？他可以捆绑人。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有一个女的，驼背的女的，耶稣基督说，叫她怎么，叫她释放了。最后她，耶稣说什么？她就捆绑了三十八年，被魔鬼捆绑了三十八年。你觉得魔鬼有能力吧？魔鬼有很大的能力。你说魔鬼有什么恶念呢？他在这个世界上是控告基督徒的，控告信徒的。特别你要看这个约伯记第一章，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知道，我常常会说魔鬼撒旦他是可以去天堂的，但是呢，他就犯罪了之后违背天主，他不能住在天堂。但是呢，他可以偶尔去天堂，去天堂干什么？就是控告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你要学过这约伯的故事，你会发现那个撒旦就来到天主的面前说，这些你看那个约伯，他是你虽然他敬畏你，如果你要给他的家产弄没了怎么样，你给他家产拿走，他会不跟随你。后来天主说什么？天主耶和华说，你可以试探他，但是你不能伤他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魔鬼就控告约伯，约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呢他就受到魔鬼的控告。所以基督徒的最大的敌人也有魔鬼，魔鬼常常会引诱控告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你说基督徒的敌人是谁？就是第一个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肉体。肉体常常不愿意顺服我们，对吧？不愿意顺服属灵的事情。第二个是谁？就是撒旦，就是世界。这个世界也是常常引诱我们，给我们很多麻烦。还有第三是撒旦。所以我们别忘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一个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自己，还有呢世界、撒旦，这三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的。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他们有征战，他们的征战也是必须的。以色列人征战，第四，我们说以色列人的征战是必须的。我们回到出埃及记，他们的征战是必须的，他们必须征战。以色列人的征战是必须的。看一下第九节，第八节开始，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那是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与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吩咐约书亚说：“因为我们拣选壮勇，明日出去与亚玛利人打仗。我手拿着天主的杖，站在山顶上。”所以这我们看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亚玛利人就来了，给他们打仗。你说是必须的吗？他们不打也不行，他们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所以这个那是亚玛利人就来了，就是招这个摩西这个招着以色列国要跟他们打仗，就是要败坏他们。约书亚就遵着摩西吩咐的话与亚玛利人打仗，摩西、亚伦、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举手，以色列人便胜，垂手亚玛利人便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们住在伊地地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没有任何打仗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旷野进入迦南美地，进入天主应许他们的美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开始有征战了。这个征战是必须的。为什么呢？他就是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亚玛利人自己过来要跟他们打仗，他们不打也打，也得打，打也得打。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必须要打仗了。你看一下十二节，说摩西的手疲倦， 亚伦和户尔就搬石头来，使他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摩西的手，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使摩西的手不发颤，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败了亚玛利王和他们的民。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发现摩西、亚伦、户尔、约书亚他们就上了山上了之后，怎么样？他开始给以色列人打仗，给这个亚玛利人打仗。给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摩西非常累，他的在这个一方面是手非常疲倦，就拿着杖在那最高的山上。然后他的手要是垂下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失败了。然后他的手要是这个举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胜利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看到什么呀？看到这亚伦、户尔、约书亚就帮助摩西怎么样？他开始胜过这个征战。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你发现他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常常举手。我们知道这个摩西是他们的领袖，他举手举这个杖的时候，也可以说代表天主的能力，对吧？也可以说是他举这个杖的这目的也是他在祷告。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手指举起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胜利了。然后他手往下一疲倦的时候怎么样？他垂下来之后，他就失败了，他就不会赢了。所以这个户尔、亚伦还有约书亚这个人看见摩西的弱点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赶快去的时候怎么样？帮助支持这个摩西，然后他们就开始得胜。我们说他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举手，对吧？常常祷告这样的事情。你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在这个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看到他们四个人开始团结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胜利了，对吧？如果亚伦、户尔、约书亚不帮助摩西，我相信他这场仗不会答应。我相信他这个属灵方面的一个征战不会成功的。你说基督徒也是同样吗？基督徒在属灵方面也是同样的，基督徒在属灵方面的征战也是必要的一个征战。你说这个在这里我们怎么能这个应用这段经文呢？我们说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需要团结才能得胜。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团结，他不会有一个属灵方面的是一个生活。一个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没有一个团体，像这个亚伦、户尔还有这约书亚这几个人帮助摩西的时候，在这个一方面属灵方面他不会成功的。我们说我们也是同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团体的生活，一个基督徒没有这个没有在一起的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啊，他会成功吗？他肯定不会成功。所以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特别看重他的教会，耶稣基督使用这个教会要做什么？做属灵的事情。耶稣为教会死了，为教会埋葬了，耶稣洗净教会，所以耶稣看重教会。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基督徒是他的肢体。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说周日敬拜主啊，周日聚会的也是一个团契，对吧？也是一个团契。你说来在一起做什么？在一起肯定学圣经，肯定祷告，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有在一起可以彼此鼓励啊，彼此帮助啊，所以我们才有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做什么？是荣耀天主，做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传福音，可以建立别的教会啊。如果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团契的生活，你觉得你能做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我是不能做的。所以基督徒有这个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教之后，有这个团契的生活，开始能有胜过这个世界的能力。你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可以胜过世界吗？不可能，他就属于这个世界，不会胜过这个世界的。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他说，凡有天主而生的必能胜世，使我们胜世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谁能胜过这事呢？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为天主的儿子。所以基督徒能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的背景，看到什么？亚玛利人就跟他们征战。我们知道亚玛利人是他们的敌人，在属世方面他是以扫的后裔，他是象征这个属世的。 基督徒的敌人也是这样。基督徒的敌人是谁？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敌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肉体，还有呢外在的世界，还有魔鬼是我们的敌人。第四，我们说这个基督徒的征战也是必须的，在我们属灵方面有一个征战，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一样，在旷野他常常有很多很多的征战，有外在的征战，还有内部的征战，所以很多很多征战。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在我们属灵方面也有很多征战。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亚伦、户尔还有这个约书亚帮助着摩西，他们开始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他们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征战，是属灵方面的征战。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习以色列用的方法，亚伦、户尔、约书亚帮助怎么样，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说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必须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没有团契的生活，你不会胜利，我也不会胜利，我会在属灵方面会失败了。每一个人也是同样的，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像亚伦、户尔、摩西、约书亚这样的团契生活，才能打败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也用这种方法，他们的胜利，我们知道最重要是天主，他们依靠天主，天主给他们胜利，对吧？然后这个摩西筑了一座祭台，其名叫耶和华尼西，他是在纪念天主，对吧？说天主是他们的大旗，他在这个天主的旗下作战，是天主保护他们。我们知道天主是他们的带领人，也是同样的，我们教会也是同样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在一起团契的生活，过一个属灵方面的征战，能够打胜仗的